亲爱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大家新春恭喜，
快乐，
对，新年快乐是吧？新年蒙福，感谢主。好，在这个新春的季节，也算是今年第一次到的第一次，好，在当中一起宣讲信息的时候，就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好，那有新的牧者来带领，那感谢主，这个是一个神的很丰富的恩典啊，丰富的恩典，也期盼我们可以更多的彼此的祷告啊，然后弟兄姐妹呢，跟牧者们能够一起的啊，跟严牧师可以一起的配搭齐心，都来传讲神的福音，那齐心呢能够来建造神的教会。我们感谢主，那也盼望日后呢，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彼此的有一些的团契，彼此的交流。我相信神要在我们索诺玛康迪这个地方要做一个美好的工作，一个美好的见证，教会的联合。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一起聚集到主你的圣殿，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这个时刻，主啊，我们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圣灵开启你的话语，也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的心意，也求主带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我想在，谢谢，OK， 好的，在我们华人新年的传统当中呢，我们除了向人恭喜，好，恭贺刚刚好像讲的啊，新年蒙恩，新年恭喜，新年蒙福等等。那我们也喜欢在过年的传统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会喜欢用一些动物来做那个恭贺话，特别是我们的华人呢是以动物作为年的那种代表，好，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对不对？我们有十二生肖。好，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那每到不管是哪一个代表的那个年呢，我们也会用那个生肖的那个谐音来做恭贺词。那好像当我们到马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
马到成功，
马到成功，还有什么？一马当先，对不对？好，然后呢，到羊年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什么？喜气洋洋啊，还有三羊开泰啊，对不对？那今年呢？今年新春我们轮到是什么动物的年呢？
猪年。
哦，对了，猪年啊。那我想在猪年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吉祥话可以来祝贺呢？那我就想到有什么可能金猪报喜啊，哇，诸事顺利，好，诸事如意，诸事大吉，好，诸事顺心。那如果呢看到姐妹，我们叫珠圆玉润啊，然后珠宝平安，对吗？然后呢，我们也喜欢珠玉满堂啊，珠光宝气，妙语如珠啊，还有什么猪狗不如啊？对不对？这个是骂人的哈、啊，这个不可以讲。当然还有一个哈、啊，是在我们以前的社会里面就很喜欢，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现代人就不太喜欢，就是什么福相如珠啊。我想当一个人脸胖胖的圆嘟嘟就像我一样，他们就说、哎、你好有福相，当一个人肚子大大的呢，我们就说他怎么很有福态。所以呢，我们华人很喜欢把猪呢就联想到福气上面，所以呢，我想在这个猪年的新春的月份里面呢，我就来用刚刚我们所读的历代志上四章九到十节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可以得着翻转人生的福。好，那说到福气呢，我今天特别好，我翻一翻衣服，哎，发现有人曾经送我一条有福的领带啊，这新的啊，是我第一次穿来给大家。好，这福还倒着写的。OK， 我想我们华人呢很非常重视这个福，好，重视这个福，所以呢，我们不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贴春联，对不对？好，贴春联，然后我们用红纸写上福字，贴在墙上。不但贴在墙上呢，而且呢还要怎么样？还要反着贴，好，这样才会什么？福倒下来，对，倒福就是从福气从天上下来。然而说真的，如 无论我们贴再多的这样的福字，再倒多少的福，福气就会真正的倒下来吗？啊？如果真的会倒下来的话呢？那很简单，我们就把所有墙壁全部贴了那个福字当壁纸不就得了？好，我把这个福道福的领带啊挂满全身，哇，我就很有福气了啊！但实际上我们都晓得，这个只是反映出我们什么？我们人对福气那种渴望跟向往，说出来只是让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心情感到怎么样？感到舒服而已。但是呢，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有谁真正的感受到福气呢？就算有人口头上说：“哇哟，你好有福气哦。”那呢，我们听到的人可能就怎么样啊？嘴巴笑笑，点点头。那心里怎么嘀咕着呢？福，哎呀，我是不知道了哈。但是气呢，倒是很多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想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可能有更加多的是什么？是压力啊，重担、悲伤、苦闷，或者是患难。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啊，亚比斯的这个祷告，圣经说，亚比斯这个名字就跟他这个人一样，就是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是十分的痛苦，而他就带着这个痛苦过着他的人生，不但他自己痛苦，也带给人痛苦。其实亚比斯这个祷告呢是相当特别的，因为很不容易发现，如果我们没有留心的话呢，或者没有耐心的话呢，一定不知道有这个祷告，因为他就刚好坐落在一堆的家谱的一个角落。如果我们有读过历代志上，一定晓得光一开始就接着连着九章的家谱。好，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以诺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寒亚佛。哇，看看大家是不是开始闻魂游外向啊？这个才四节而已哈。往往呢，我们还没这一章呢，还没读完呢，就已经睡着了。所以呢，如果有人说：“哎呀，我都睡不着，怎么办呢？”我都建议，那你去读《历代志上》哈。这圣经也有催眠的功用的哈。也因为这样子呢，很多人呢，包括我以前呢，也都是直接怎么样，就把前面九章就直接跳过去了啊。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隐藏在家谱当中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神应允、能够翻转人生的祷告，我们就读不到了。也真的是很可惜。那这个祷告为什么它可以让神应允它，以至于翻转了这个亚比斯的人生呢？我想从自己一个从自己的痛苦以及带给人痛苦而转变成为一个最受人尊重的这个的祷告，我想他抓住了三个很重要的关键。好，第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他找对了一个征服的源头。我们刚刚讲，我们华人对福是非常的狂热，好，无论呢是去搞风水也好啦，好，有时候新春跑到庙里面会去抢头香啦，不就都是要希望得到一个好的彩头，福气旺来。但是说真的，这些神明有谁亲口明确的说他要赐福给人呢？有谁他真正能够给予福气呢？甚至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这样的福气都还是个未知数，更不用说哎，你把这个桌子椅子摆一摆、啊、就会有福气了，因为这一些都没有一个确实的事实跟权柄的根据。那有一个讨债公司的一个新手、啊、他到一个欠债人的手的家里面，就拿了一个白纸黑字、啊、写着100万的借条，说你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债给还清。哇，这个欠债的人呢说什么？哎呀，拜托拜托啦，你行行好啊，我真的没有钱可以还你啊。那这个讨债的那个新手呢，因为初上任，他为了要显出这个他也是一个惹不起的狠角色，所以呢他就拿着一个打火机，把那个打火机点燃，就烧着这个借条，就说到明天好，如果你还不还，相不相信我就让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像这张纸一样烟消灰灭。哇，这个气势呢说得很挺吓人的。那这下好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想着这个债还要不要还？
不用还，借条没了。
不用还，为什么不用还？
借条上
啊，这个带有效力的黑白黑黑、白纸黑字的借条也怎么烧没了？ 是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求福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有根有据。所以呢，我想问大家，大家晓不晓得在我们圣经里面，光这个福字有多少个？晓得吗？我想我们以和合本，现在电脑很发达，很容易的，好，你去 search 一下那个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里面呢，旧约呢的福这个字呢就382个，新约呢有212个，加起来一共594个。如果你是用英文圣经的 ASV 的版本呢，这个 bless 怎么出现的次数就有464次。如果呢光是旧约呢，我们刚刚读的，好，就是那个亚比斯的祷告，那你圣愿你赐福给我，这个赐福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在旧约就有289个，当然还有其他的跟福气有关的字眼。那我们整本圣经有几卷？66卷，对不对？66卷里面呢有54卷里面都有提到福，不但提到福，里面还有多次的提到神应许要赐福给人。我记得我当第一次在跟大家宣讲信息的时候，我们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对吗？还记得不记得？不记得，我下次再讲同样的。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创造人之后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神要怎么样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所以呢，上帝一开始的心就是要把福气赐给人，这个不但是神亲口说的，而且呢也是一个怎么样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根据。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说说看，如果我们真的要得到福气的话，要向谁或向哪里去寻找呢？当然是要向有这个真正福气的源头的创造主来寻找。其实当我们有机会留意一下读亚比斯这个祷告的上下文的时候呢，这两节的经文是坐落在犹大的家谱当中，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可能都以为说亚比斯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但是呢，如果我们稍微在留心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历代志上的这个家谱记载，这个家谱不管这一代有多长，好，最起码都有三代人的人那个名字，而他的格式呢都很类似，就是谁生谁，谁又生谁，或者是谁是谁的儿子，谁又是谁的儿子。唯有这个亚比斯这两节呢相当突兀。首先他只说亚比斯的母亲生他很痛苦，但是他父亲是谁不知道。之后呢亚比斯的后代是谁也没有。所以呢亚比斯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它的除了以人名，这个是唯一出现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却不是人名，而是一个城的名字，一个城市的名字，就在历代志上第二章第55节。那这个亚比斯城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呢？都是基尼人，利甲家的祖先哈莫的后代。那基尼人应该是属于摩西岳父的那一边的人，他们都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住在犹大的旷野，也就是寄居在犹大支派下的外族人，那个城就叫做亚比斯城。所以呢，很有可能的推断呢，亚比斯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对当时他们来说是个外邦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第九节亚比斯这个祷告就显得很有意义了。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一个外族人而言，他可以很多的选择，他可以去向他的神，他们的神来求福。但这里亚比斯定义就是向以色列的那一位神，也就是耶和华，来向他祷告，来向他寻求那真正的福气。所以亚比斯真的找对了，在第十节最后也证明亚比斯的选择，神就应允亚比斯所求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听祷告的，而且能够答应回应祷告的，更能够赐下真正祝福的神。同时呢，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就算不是神的选民的外邦人，他们只要愿意向神来求告寻求他的人，他都愿意聆听，神都愿意回应。这个在旧约里面有好多个这样的例子。换句话说，神对人的爱是个普世性的，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求他。有一个拥有亿万身家的大富翁，他因为年纪老迈，他也知道他在世的时间也不长了，他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 所以他就计划说要把他的一部分的财产可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于是呢，他就在他的在那个报纸上面就刊登广告，他要捐赠他的财物给贫穷的，或者是在小康以下的这个小康家境以下的人，那他们可以在某一天啊来领取10000多元，或者是摆在这个豪宅里面的这些的金银珠宝、古董字画、精品家饰啊、电视机啊、电脑啊，甚至汽车、游艇都可以。但是呢，一个人只能限拿一个。所以到当天呢，哇，可以说是什么人满为患，挤得不得了。许多人就拿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直到晚上呢，人都走了，只剩下一个年轻人还在那里。那这个富翁就问他说：“啊，年轻人啊，你要什么呢？”那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我要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哦，就是我要你儿子的名分。”哇，这个老富翁呢，见了这位年轻人一表人才，又这么有智慧，他就答应他：“好，我就收你做我的儿子。”从此呢，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就拥有了这个家所有的财产，得到这个主人赐给他丰盛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约翰福音1:12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就能继承，并且是能够拥有神丰盛的福气与产业。我们不要眼睛呢只望着那些在外在的福气，而是要能够定睛去抓准那能够赐福的神。而要能得到这种丰盛的福气，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成为神的儿女。那要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呢？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就是要相信耶稣，接待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能够成为承受祝福的儿女。弟兄姐妹，圣经就是向我们，是我们向神求福的一个根据。圣经里面白纸黑字写下许许多多神要给我们的福气，而且呢，都是有赐福的效力。神是信实又可靠的，他很乐意的把福气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向他来寻求，单单的仰望神，认定唯有耶和华是福气的神，他必定会兑现他的应许。那如果我们错过了，只是盲目的去向那些没有根据 的地方去求福，那是不是损失很大呢？我想在亚比斯的这个得着翻转人生的福气的福，除了他找对了真正的福气的源头之外，他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他倚靠得福的力量。在第9节下半节说，亚比斯不但求神赐福，在这个福当中，他更要求神什么？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为什么神会听亚比斯的祷告？因为亚比斯知道神对人的心意，神对人的期许就是要扩张这个的疆界。这个在亚当夏娃一开始是就领受了这个使命，在挪亚同样的也领受了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在亚伯拉罕呢，他就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这个使命，他举家带眷向一个未知的方向迈进，扩张了他们的境界。那这个是地理性的扩张，是当时他们所领受的。而在这个时代，这里的扩张的境界就是拓展我们人生的影响力。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在家庭当中对自己的认识，对神的认识，与神的关系，都要有能够突破来面对更大挑战的一个使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了一个困境，就是什么？就是停顿和萎缩。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真的大发热心，好，也很追求，但我们会发现呢，随着这个信主的年日增加，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心就渐渐的就冷淡了。以前到教会总是带着期待啊，现在到教会呢只是一个义务或者是习惯。以前祷告呢是迫切啊又享受，现在祷告呢啊只要维持3餐之外，外加宵夜啊，就已经很不错了啊。以前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知道自己是因为蒙神的拯救，所以呢在悔罪当中常常感恩。但是呢现在在教会久了，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好人啊，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失去了怜悯的心，越来越以自以为意，越来越多的是什么？是责备批判外面的世界，反而忘记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我们失去了那种在主里面真诚的去对付自己，重新的去领受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心意不要我们对他的经历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神要我们能够扩张我们的境界，透过我们这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生命的里里外外，都要每一天去经历到神新的工作。那如何去经历呢？就是要有愿意扩张的行动。那在我们工作上面，我们如果能够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我们可以求主让我们有突破。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认识我们周遭的邻居，我们可以去参与社区的工作，我们可以为那些造成人际关系破裂的障碍给予真正的饶恕跟请求原谅，主动去拆毁那个隔断的墙。如果我们好好的去面对自己，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地方需要去扩张的境界。我们可以大胆的向神来寻求，求神扩张我们这些的境界。弟兄姐妹，扩张是神对人的期望跟使命，然而这个扩张呢，也必须要与神同在并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很软弱，常常会因为扩张而迷失了自己。我记得曾经带过短宣队在中美洲一个国家做探访的时候，他们同工就分享，还有些弟兄姐妹呢，在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或还没有事或者事业小的时候啊，他们都是求神能够给他们有个新的事业，或者是把他们生意可以扩大。当时呢，他们祷告也很迫切，也很殷勤的来教会来参与服事，而神也祝福他们。之后呢，他们真的开始了他们新的事业，或者是他们生意有了扩张，但是所换来的是什么呢？啊，因为工作太忙了，常常出差，哎呀，主日生意太好了，所以呢，聚会就怎么样，就缺席了，服事呢，自然而然也停止了，更不用说祷告，根本没有时间。更重要的是什么？整个人的心都转向了世界，把那些原先赐福与引领他的神抛到脑后。弟兄姐妹，这个不单单在我们的工作事业上，就算在我们服事上面，同样也有这样的危险。刚开始是的，我们是为主来做，哎呀，我说我们为主来梦想，我们凭信心开拓一个事工，但是呢，常常就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开始怎么样，为着自己来做啊，为着别人的眼光到底会怎么看来做，甚至呢，我们觉得这个服事如果没有我是不行的，一定做不下去的。而在这个时候，这个扩张反倒使我们怎么样，离开了神真正要赐福给我们的福。所以呢，很重要的要求神主常常的与我们同在，就是让神在当中可以做主，在当中来检测，确保说，哎，我们所行走的是在神的道路当中，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且是合神的心意，不会在我们扩张的时候失迷失的方向。同时呢，与我同在，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膀臂啊，在我的旁边。圣经中膀臂就代表着力量，诗篇23篇告诉我们，他的同在就是神的膀臂，用他的杖他的竿来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且安慰我们，给我们有力量跟支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得福的力量就在于有这个同在的膀臂，依靠这个力量扩张我们的境界，并且依靠这个力量走在对的境界。如果我们有天天刷牙的人呢，我们当中有没有天天刷牙的？都有了哈。我们天天刷牙的人，你对这个牙膏的牌子应该不陌生，对不对？好，那这个高露洁呢，这个公司呢，可以说是遍及全世界。那这个公司的创办人呢，叫做威廉高露洁。好，他是1783年生的，1857年过世。他原生呢，原来是出生在很贫寒的家庭。当他年轻的时候，为了生活，他出来要找工作，他遇到了他的邻居一个老船长。那这个老船长呢，对，就跟他说了，说孩子，先让我为你祷告，再送你一点勉励，然后你就可以走了。于是呢，这两个人呢就跪在河边，老人就举手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又非常亲切的说，你要记得 第一，要做一个善良的人；第二个，你要尽心尽意的侍奉耶稣基督；第三个呢，你要把你所赚的每一块钱能够归荣耀给神，因为这个不是靠你的本领，又要献上十分之一；第四个呢，每一块肥皂呢都要够重，好，你不可以偷工减料，要诚诚实实的去做。那我确信呢，上帝必然看顾你啊，论事业他必让你兴旺，论财富他也必让你满意。之后呢，这个高路杰呢，他就在纽约就开始从做那个肥皂的学徒，好，开始他很尽心的来学习，很勤劳的来工作。他当时虽然很贫穷，但是呢，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拥有这种奉献还有储蓄的好习惯。刚开始他只赚了一块美金，他每当发薪的时候，他就把十分之一先拿出来放在奉献箱里面，并且呢，尽量的把剩下的钱可以存起来。那由于他对老板很忠心，好，所以这个老板呢就很器重他，老板也非常欣赏他美好的品格，所以呢，一步一步的就给他升职，也一步一步的为他加薪。当他收入越来越高，而且的时候呢，他还是照样的按着他的比例奉献他的十分之一，也尽量的去储蓄。所以呢，这个良好的习惯呢，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到后来他就越来越富裕。短短的两年之后，他就在纽约创立了肥皂跟蜡烛的工厂。多年以后呢，他更成为美国第一家生产软管牙膏，好，就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挤出来的那种软管的牙膏，而且规模是最大的。他也制造了很多家庭的用品跟清洁用品，事业呢就更加的扩展，然后跟其他的厂商又合并，业务又更加的丰盛，最后就成为一个规模宏大、闻名全球的高路杰中南有限公司。那就算他事业越做越大，这个高路杰呢，他很深深知道说神的恩典，他把自己也奉献给神，因为他知道生活、动作、存留，并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主的恩典。他从一开始按着所得的忠心的做十分之一的奉献，后来呢，他收入逐渐增加，他发现他的生活的需要没有增加的那么多，所以呢，他就增加他的奉献，就逐年的从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甚至到十分之九到十分之十都奉献。在教会之外呢，他也按时去支持宣教士，也奉献给许多的教会的机构、慈善的事业。所以很多人因为他而蒙福，功效呢达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呢，高路杰他一生用大量的奉献自己的收入来尊荣神，扩展神的事工。所以呢，神就大大赐福给他，也扩展了他的事业。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人高路杰他可以蒙受这么大的福气？因为能够立下这么美好的一个榜样呢，这个见证就在于他敢于为主扩张他的境界。因为他在扩张的时候，他更抓紧神，为讨神的喜悦而行。他没有忘记要依靠这个得福的力量，就是让神与他同在，他实时的去校准他的脚步，也因为这样子，神就让他更加扩张他的境界。那弟兄姐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校准我们的脚步呢？一个最基本的功夫，就是我们再怎么忙也好，也要设定一个时间，一个小时也好，半个小时也好，就算十分钟、五分钟也可以，就是安静静默在主的面前，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检测我们。我们也要定期的啊，定时的阅读默想神的话，要有期待跟渴望神透过圣经来对我们生命的光景来说话。我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神一定会在当中来调整我们，不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指引，同时呢，我们也不会去失落了自己。那在亚比斯可以得到这翻转的福，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他找对征服的源头，第二个还有倚靠得福的力量，第三个要素是什么？他要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都很多人以为得福就是什么，这福气都来我这里，好，自我壮大，但这个不是神要给我们属神的福气，更不是真正的福气，这个是受物质捆绑的欲望，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这个只会让我们更加觉得我们没有福气。那什么是属天的福气呢？当亚比斯最后的祷告第十节说下第三段， 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这个祷告呢，我们都很喜欢啊，就是说求神啊，可以保护我们有平安啊。那我们华人对平安的理解呢，就是哎呀，就是无灾无患，好，出入平安，生活最好能够舒舒服服啊。如果不用流汗，那是最好的了哈。但是这两句呢，在原文里面可以这样说，他说保守我不进入恶，好，就是邪恶，不要让我加诸痛苦给别人。换句话说，亚比斯他知道他也是一个有软弱的，当他遭遇到患难或者是恶事的时候，人的软弱就是让他很可能也成为这个恶的一部分，从一个被施压的人成为一个什么施压别人的人，可能是一个报复别人，也可能是因为自怜而折磨自己。不受艰苦可以同样的也是在人的本性的软弱上，我们人是会让别人痛苦的，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方便，造成我们周遭的人受苦，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受苦，我们的子女受苦，我们的父母受苦，这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家常便饭。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孩子实在让我们太恼火了，怎么都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怎么都不顺心。但是呢，如果我们转换个位置，我们何尝不也是让孩子很恼火啊？因为呢，他一直要他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啊，老是要干涉他们的生活。所以呢，牛顿的第三个运动力就派上用场啊，作用力就等于什么反作用力啊。所以你觉得你的孩子对你很恼火，其实你也对他很恼火啊。在这里，亚比斯向神祷告说：“求主让他能够看清楚他人性的弱点。”在这个软弱上求主亲自保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一根的绳子拉紧的绳子如果要断，它会从哪个地方断、你们觉得一根绳子要断会从哪个地方断？通常是什么最脆弱的地方，对不对？好，还是强韧的地方？最脆弱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说一根绳子它到底有多强的时候呢，不在于说这根绳子它最强最坚韧的地方在哪里，而是什么它最软弱的地方是怎么样。所以如果能够在最软弱最脆弱的地方可以被坚固被强化，那整个绳子自然而然怎么样就更加的坚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同样也是这样子，什么是对我们来说是最为软弱的地方，我们要求主在我们这软弱之处更加的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同时如果如同亚比斯、若要远离恶以及对人的施压，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去祝福别人，去施恩给别人。原本亚比斯是使人带来痛苦，但是神却在他众弟兄当中最受人尊重。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受人尊重的人不在于这个人有多高的权位，有多显赫的地位，或有多么多的财富，这些顶多让人觉得很羡慕觉得不错，但是却得不到尊重。当一个人能够从心里去尊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是因为什么？他从那个人的身上得着了恩惠。换句话说，一个有恩于他人的人呢，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尊重。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新春之际，我们是否真正的要能够得着像亚比斯那样从痛苦到尊贵能够翻转人生的福气，就让我们一起能够在这个求福的年头，在这个祷告当中一起向有真正福气的源头的神来祈求，并且依靠他成为我们得福的力量。最后呢，我们要求神保守与坚固我们这个软弱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施恩给别人，神就会如同答应亚比斯的祷告一样来答应我们，好不好？我想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祷文呢一同读两次，就成为我们在这个新年期节当中的我们对神的祷告。好，我们请。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再一次来， 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想在最后，我也想用一首诗歌来做彼此的回应。好，我们刚刚讲到神的同在，就是用什么？他的膀臂怎么样，在我们旁边引导我们走该走的道路。所以我想用一首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来回应这个信息，也更宣告说，在这个新的一年，好，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缺乏，我们也在他当中得到福杯满意。那我可能我不想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唱过，那我想我先唱一次，之后呢我们就跟着大家，请大家一起好不好？好，从这边走，等大会。谢谢。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溪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会不怕遭害。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又拥抱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随着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 愿神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